弟兄姊妹平安，后面能听见吗？我首先要感谢教会，感谢弟兄姊妹，你们给我的家非常多的关怀和爱，感谢王牧师给我这个机会，也亲手手把手的来教导我准备今天的讲章。我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遇到一个可爱的姊妹，她说我会为您祷告，感谢神。我也看到一位弟兄跟我打招呼，用他的眼神来鼓励我。我想请大家在听讲道的时候在心里面为我祷告，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身体，不是我在这表演，我们是一个活的身体，感谢主哈。在一个宣扬恨的时代，宣扬爱是不识时务。那么反过来，在一个宣扬爱的时代，那宣扬恨呢，也是不识时务。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大家知不知道？说不清楚哈，今天是一个宣扬博爱的时代，那么我今天要宣扬的是什么呢？要宣扬恨。所以传道人的脑子就像苏东坡的肚子，里面装的都是不合时宜。现在有经理人把信仰发展成因爱称义了，地狱的教义呢也被有些人给删除了，说是不好，宣扬仇恨。还有人说魔鬼已经够可怜的了，我们就放他一马吧。那更多的人就高呼世界已经宗教大同，我们大家殊途同归，信什么神都可以，讲恨已经是不合时宜了，更何况是恨自己。在这个对己奉若神明的时代，大家都宣称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大家都宣告除了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 I am who I am。 在这个狂热的自我崇拜时代，讲恨自己实在是不如潮流，不能与时俱进。然而上帝却不是与时俱进的上帝，与时俱进也不是圣经的教义。或许有人喜欢看时代周刊，它的封面曾经登过一个毛主席的画像，画像上的毛主席穿着路易威登的衣服，满身都贴满了 LV 的标记，看起来非常的时髦。画家用很形象的艺术语言表达了毛泽东思想的与时俱进，但你恐怕永远也看不到这样的耶稣，穿着 North Face 的休闲服，脚蹬耐克鞋，拿着 iPhone 给天父发短信。我倒是看见一个黑眼睛、黑头发、黑皮肤，与十二个黑弟子吃最后晚餐的耶稣的一个雕像，当然呢，也只是为了表达对黑人弟兄的认同，而不是为了与时俱进。弟兄姊妹，感谢神，昨日今日永远依然，耶稣不改变。感谢神，是基督神的道才是万物的尺度，而不是我们人。当我们把我们这个时代放在基督这个尺度前一亮，我们发现人已经被博爱和自爱的潮流带入了差不多是集体自杀式的漩涡中了。所以我们作为神话语的见证人，特别需要回到圣经，回归真道，需要来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要恨恶自己，保守生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离你何等遥远的时代，在时间上我们离你2000多年，在空间上我们与你相隔千山万水。我们这个时代被魔鬼、世界和我们的自我这三驾马车所驱使，朝着毁灭的道路上飞奔。主，愿你圣善的灵来责备我们，愿你用你圣善的话语来拦住我们，免得我们被这个时代的潮流所淹没。主，愿你洁净你这不配的仆人，愿你把你自己的话语传讲在我们中间。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耶稣基督他不仅是救主，是牧人，是先知，是祭司，他更是战士和统帅。今天我们主要要从这个角度来学习他。我们要学习这段经文的第一点，就是人生是战场，不是舞台。我们的榜样耶稣，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与罪、死亡、世界和魔鬼征战，他在许多的时候都是孤军奋战。作为一个人，他在世上的征战生涯是极其孤独的。他像根处于干地，无家型美容，他被人藐视，常经忧患，甚至找不到枕头的地方。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的父母亲不理解他，他的弟兄们不相信他，他的乡亲们看不起他。耶稣一生所带的兵不多，主要是12个门徒，他们都是乌合之众，其中最糟糕的一个是犹大，成了叛徒，最出色的是彼得，但也常常是敌我不分，一会儿站在耶稣一边，一会儿站在魔鬼一边。在世人看来，耶稣是极其失败的，是最没有资格做战士和统帅的。然而耶稣却是人类最伟大的战士，最伟大的统帅，他胜过了最凶恶的敌人。耶稣一生有几个关键的战役，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是哪几个？上个礼拜王牧师跟我们讲的一个，第一个就是在旷野，耶稣受洗后被圣灵引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另一个战役是在克西马尼园里，耶稣被捕之前，在那里耶稣挥汗如雨，门徒却在旁边愁得睡着了。还有一个关键的战役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在那里受辱流血，门徒则不知去向。我们今天的经文向我们要介绍的也是一个关键的战役，就是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以后的战役。对于耶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最具有诱惑性的一场征战，因为这次战役差不多就是发生在舞台上，他呢差不多可以说是需要在演员和战士之间做一个选择。世人都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需要舞台。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他基本上是在这个时候站到他人生最大的舞台，耶路撒冷大君王的城里。他要做犹太人的王，他必须占领耶路撒冷，他要做世界的王，他也必须以那里为基地。他出道的时间不算太早，已经过了厄利之年，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比他出道早很多，16岁就替父亲统治马其顿，23岁就征服了波斯，30岁已经功成名就， 远征到印度。所以按照耶稣弟弟们的说法，现在的耶路撒冷是他显身扬名的最佳地点。虽然他在加利利行过许多神迹，也委曝过千万的人，但那个舞台对于世界之王来说毕竟太小，伸展不开。不仅如此，现在也是他显身扬名的最佳时机，他已经使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了。就如约翰福音12章9到11节所记载的，许多犹太人已经慕名而来投奔他了。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光荣进城，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和拥戴，并且应验了经上的预言。这个经上的预言是在12章15节所记的，它是引自撒加利亚书的9章9节。这个经文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绿驹来了。如果耶稣在鲁巴利趁热打铁施展大能，一举拿下耶路撒冷，岂不是大功告成？就在这个时候，希腊人来拜见耶稣。希腊人是智商极高的人群，他们有非常了不起的哲学、科学和艺术，而且都是原创，不是山寨。他们也很高傲，很自以为是。希腊人来见耶稣，首先印证了法利赛人在12章19节的预言，说世人都随从他去了。约翰福音的主题之一就是耶稣是世界的主。耶稣出现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是谁来拜访他呢？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东方的博士。耶稣将要消失在的世界的时候，又是谁来拜访他？希腊人。这些希腊人不但有智慧，而且敬畏神，因为他们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希腊人见耶稣，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洛或者史默特赖去见毛泽东。这些不同凡响的希腊人要去拜见耶稣，他们找到未来的外交部长菲利，菲利又找到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常委安德烈，他们想采访耶稣，把这个未来的世界之王介绍给西方的文明世界。他们对耶稣寄托着莫大的希望，想要获得超凡绝类的智慧，听到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但是耶稣说的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在12章32节，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里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必须牺牲自己的生命，才能做多人的赎价，赢得对世界和魔鬼的审判，赢得对选民的救赎。属灵生命的产生就像麦子的繁殖增生，必须要有耶稣这颗种子的牺牲。所以他拒绝了表演，选择了征战。魔鬼的诡计是把战士诱导成演员，演员的目标是表现自己，博得大众的好评和称赞；战士的目标是牺牲自己，打败敌人，完成上帝的使命。基督是战士，魔鬼和犹太人的诡计就是诱惑耶稣转换角色，成为演员。在旷野试探耶稣的时候，魔鬼说：“你若真是神的儿子，可以从殿顶跳下去。”他想把战场变成舞台，把耶稣变成杂耍艺人。文士法利赛人呢，则是要他从天上显个神迹。 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也说，你若真是神的儿子，就从上面下来吧。但耶稣深知自己的处境，上帝的荣耀和人类的救赎都在他的意念之间，在他的举手投足之间。他放弃垂手可得的鲜花和拥戴，拿起了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祈求祷告。在约翰福音12章27到28节，我们可以稍微看看他怎么说。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舍己求上帝荣耀的祷告所发出的伟大的力量。天父立即把天门打开，回应了他的祷告。得到天父的赞赏和鼓励以后，耶稣毅然决然地告别了舞台，把演出留给世界，转身奔赴战场。12章36节告诉我们，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基督徒面临的诱惑是把战斗变成演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个人人都喜欢做演员、当明星、做偶像的时代，这是一个造星的时代。美国的好莱坞有很多的梦工厂，电视台有很多造偶像的工作室，其他国家也如法炮制，中国也自然是不甘示弱，努力将山寨进行到底。什么达人秀、星光大道、非你莫属这样的节目是层出不穷，到处都在排封神榜。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也难免受这种世俗风气的污染，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有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把山上样式的战斗生活改编成了轻松愉快的舞台生涯。我用我们这个词主要是指着我和肖林还有以乐和可乐，我家这一小撮。我们不喜欢待在暗处，喜欢舞台上明亮的灯光，不喜欢穿沉重的军装，喜欢配华丽的戏服，喜欢站在舞台的中央演出。我今天这个不算啊，此时此刻对于我来说基本上就是站在审判台前，因为雅各书上说做教师的要受更重的审判，我算是提前来到审判台前了。总之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不愿意去那些没有鲜花和掌声的地方，不愿意去那些血雨腥风的地方，那些炮火硝烟的地方，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那些需要真言和帮补的地方。我们借口传福音，向犹太人做犹太人，向外邦人做外邦人，其实我们更愿意向大款做大款，向成功人士做成功人士，为要得大款和成功人士。另一方面呢，耶稣不也说过，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既然我们早晚要做神，我们先在家里在教会操练操练不是很好吗？因此我们三下五除二就把家庭和教堂改建成了万神庙。魔鬼总想借着诱惑亚当和耶稣的伎俩，把人在世界没有完成的封神之梦、做王之梦、做影帝和影后之梦披上圣洁的宗教外衣，带到教会来成全。他让我们在分田分地的忙乱中把战火的硝烟忘得一干二净。人生是战场，不是舞台，这是我今天分享的第一点。我要分享的第二点呢， 是打仗必有流血牺牲，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它充满了残酷，充满了血腥，充满了牺牲，充满了毁灭。物质世界的战争如此，属灵的战争更甚。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在诺曼底登陆前，美国名将巴顿将军发出了这样的动员令，他说战争就是杀人的买卖，你不放他的血，他就宰了你。其实属灵的战争也是如此，希伯来书9章22节说，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我们可能觉得吃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除一下鬼，撒点小谎，拜个把偶像，杀个把人关系不大，对不起，是恨个把人关系不大。但是罪不管多小都是上帝的敌人，上帝恨恶罪，一定要追讨罪，为了追讨罪，甚至连他独生儿子也不顾惜。基督求过免死，神并未应允。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有完满的婚姻，生活在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他们面临的试探只不过是一个不必要的果子，然而罪就因此入了世界，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势力和影响越来越可怕，以致基督要千倍万倍的付上代价。他孤身一人来到荒无人烟的旷野，禁食40昼夜，身体饥饿到了极致，而且他不能使用他神性力量来减轻他人性的痛苦。为什么？弟兄们姊妹知道原因吗？因为那样他就不能作为末后的亚当完全的人来代表我们，他身上带着我们人性所有的一切的软弱。所以在约翰福音12章27节中，他说我心里忧愁，在克西玛尼园里他三次流泪祷告，求神让他免遭死亡，然而他最终还是顺服至死，在十字架上作为替罪的羔羊背负了全人类的罪恶。基督喝个苦杯，我们也不例外。在今天的经文里，耶稣说如果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在后面的13章16节也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也许我们还记得马太福音20章里面的一个故事，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找到耶稣，要预定两个席位，好让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他神国的左边，一个坐在他的右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兄弟二人，不是因为两个人不属灵，而是因为两人抢了先。人性本身就是这样，都想着争着做高位，没有人争着去舍命。但做基督徒必须先走下坡路，走死路，没有降卑就没有升高，没有死路就没有活路。我们的主是这么走的，我们也得这么走。牺牲之路是抵达荣耀之门，牺牲不是暂时的目标，乃是得荣耀的途径。 作为战士的耶稣，他的征战目标有两个，第一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第二是为了人类的救赎。作为神子，基督就是上帝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的荣耀不单是他所做的，更是他所示的。他在哪里，上帝的荣耀就在哪里。在捡毛人的手中，在十字架上都不例外。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是什么意思呢？基督用麦子的比喻，彰显神子因牺牲舍己分赐生命的荣耀。在旧造里面，基督用话语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在新造里面，基督要分赐属灵的生命，就必须为我们承受剥开自己的痛苦，埋在地里的痛苦，分娩的痛苦。作为人，按照上帝的定命，人只有为上帝降杯，才能够活得真正的荣耀。基督在十字架上，在人看为羞辱的地方，将上帝的荣耀完全的彰显出来。也因为如此，神要将他升为至高。我们要真正荣耀神，往往也是在人看来羞辱和卑微的地方，来为上帝舍己。就像月亮，它最美的时候是退在地球的侧面，反射太阳的荣耀的时候。如果跑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把太阳的光挡住了，就变成什么了？大家知不知道？啊，对，是日食。我们从地上看太阳的时候，发现太阳好像缺了一块，这就是罪人和神的关系的一种表达。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果我们常常把自己放在一边，上帝的荣耀就可以完全彰显。如果我们在太阳和地球之间高高的站立，我们的阴影就越来越长。如果我们常常是跪着爬着，我们就不会阻挡太阳的光辉，也不会阻挡太阳的荣耀。打仗必有流血牺牲，这是我分享的第二点。我们分享过的第一点还记不记得是什么？人生是战场，不是舞台。那么我要分享的第三点是什么？是己是我们隐秘的敌人。基督徒有三个敌人：世界、魔鬼和自我。其中很难缠、很让人困扰、也很隐秘的一个敌人，就是我们的己。敌人隐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时尚生命，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在这里面，前三个生命都是讲到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只有第四个保守生命，那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是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在希腊原文里，他们是使用两个完全不同的单词。我们还注意到耶稣用了恨恶这个词，希腊原文是憎恨和厌恶的意思。他为什么用这么重的词呢？恨恶自己生命肯定不是讲着虐待我们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是灵魂的居所，尤其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圣灵的殿，应当爱惜和保护。耶稣所讲的乃是，凡是想跟从我的，不但要有上战场牺牲生命的准备，更要学习战胜里面那个隐秘的敌人，自己。对于基督来讲，他要面对的敌人是世界和魔鬼。他的人性虽然有软弱，却没有任何的罪。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除了世界和魔鬼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敌人，就是残留的罪。它有很多的名称，常被称为自己、自我、老我、血气、私欲或者肉体。 一切罪的根源就是自我。雅各书上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哥佩里是这样说的，他说将肉体那个字 flesh 去掉 h， 就是去掉 holy， 去掉圣洁，把它与上帝的关系倒过来，就是倒过来拼写，就是 self， 就是自己。肉体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就是自封为神的样子。基督徒重生之后，罪虽然不再做我们的主，但仍残留在我们里面，今生会一直跟着我们，使我们不能完全达到圣洁。敌人有凶残的本性，首先我们这个己与神为敌。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罗马书八章第七节，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其次，敌人是我们死亡。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再次，敌人把基督钉上十字架。在以赛亚书53章第五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最后，敌人是我们无法活出永生的生命。加拉太书6章第8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敌人有哪些表现呢？我们可以翻一段圣经，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念。在加拉太书5章19到21节，加拉太书5章19到21节，加拉太书5章19到21节，我们一起念。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些事情不论是在追求生理的满足、心灵的满足，还是关系的满足上面，都落入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之中。他们的特征用一个词概括，就是自我中心、自己封神，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自己。己是我们隐秘的敌人，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三点。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点是什么？人生是战场，不是舞台。第二点，打仗必有流血牺牲。那么我们要分享的第四点就是今天的题目，恨恶自己，保守生命。我们前面讲到耶稣基督是战士，是统帅，基督徒呢是被征召的战士。我们面对的敌人有三个：世界、魔鬼和自我。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置身于圣经所说的属灵的征战中，约翰班扬称它为圣战。如果我们能够战胜自己这个隐秘的敌人，其他两个敌人对于我们来说就像两件脏衣服遇到没有挂钩的衣架，挂不上去。这脏衣服遇到没有挂钩的衣架，挂不上去。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做到恨恶自己，保守生命呢？首先，不要给敌人发放通行证。有一种教导把基督徒分成两种，属世的和属灵的，得救的和成圣的，信徒和门徒，或者不追求的和追求的。 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的分法，我们也不敢这么传。有人说你可以接受耶稣为救主而不让他做主，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这样的分法就等于是给我们最隐秘的敌人发放了特别的通行证，让基督徒可以带着他们的敌人在教会，就是我们自己的阵地和战壕里随意穿行，把我们的后方变成前线，让教会与世界连成一片，让我们在战斗中不断的败退。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已经落入了这样的光景。我们可以一起来翻翻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七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七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念。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其次就是不要与狼共舞。美国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名字叫《与狼共舞》，得了七个奥斯卡金像奖。他讲到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在白人看来印第安人是狼，在印第安人看来白人是狼。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匹狼，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有一点成功，那匹狼就在里面沾沾自喜，一副飘飘欲仙的样子。我们受一点委屈，那匹狼就在里面哀鸣，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我们看到别人成功，那匹狼就红了眼睛，嘴里冒出大把大把的酸水。我们看到有利可争的时候，那匹狼就凶相毕露，像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咬着冷冷的牙，报一两声长笑。我们不但与狼共舞，而且喜欢与敌共眠。我们甚至拿属灵的食物来喂养那匹撕扯我们、吞噬我们灵魂的野兽。我们在微笑中中子弹，我们在拥抱中被刀刺，我们还在享受那种痛并快乐着的感觉，口里高呼痛快。其实我们之所以没被吃掉，并不是因为我们舞姿优美、配合默契，而是完全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否则我们这些迷途的羔羊早就死在狼与老虎、狮子的围剿中。狼就是我们自我，老虎就是世界，狮子就是魔鬼。再次，不要搞错了敌人，不要搞错了敌人。朝鲜战争被美国名将布莱雷德称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面对错误的敌人的错误的战争。这场错误的战争葬送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对抗错误的敌人，这也是基督徒常犯的错误。我自己就是这样，有时候在家里一有事就跳出自己的战壕，要去帮萧林姊妹杀他里面的敌人。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心里火热，一看见弟兄姊妹在征战，就放下自己的敌人不顾，要跑去增援，去帮弟兄姊妹杀他们的敌人。弄到最后，我们就彼此互杀，杀完之后彼此审判，一个说祸灾你灭亡了，一个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的面必不能成活。 我们总是乐意替别人读经，替别人听道，用圣经光照别人，结果自己的战场上早已经是白旗飘飘了。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说，你这论断人的，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耶稣也说，你们用什么样的亮器亮给人，也必用什么样的亮器亮给你。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在进行自我审判，搞错敌人，忘记自己里面的敌人，是基督徒生活中常犯的错误。只有当我们每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好好学习，把指头对准自己这个狡猾的敌人，我们属灵的战争才会真正得胜。最后，恨恶自己是相当困难的，就像歌曲里面唱的，叫我如何不爱他。我们实在需要上帝的恩典，人只有越靠近上帝才能越恨恶自己，只有越恨恶自己才能越靠近上帝，越保守生命。约伯在上帝的眼中是个义人，他为捍卫自己的公义，与三个朋友开展了这个长篇累牍的舌战，但是当他遇见上帝以后，他的态度大变，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炉灰中懊悔。当上帝向先知以赛亚显现的时候，以赛亚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神的话对神的儿女就像是一面照妖镜，我们常读神的话，就能够常被光照，看清敌人的本相。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我们常常听到行道，就能借着神的道，把我们与纠缠在我们里面的敌人分开。感谢神。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一共讲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大家记不记得？第一，人生是战场，不是舞台，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你可以选择敌友，却无法逃避战斗。第二，打仗必有流血牺牲，这是战争的本质，你可以用鲜花美酒代替炮火和子弹，却无法抵御身心的伤残。第三，己是我们隐秘的敌人，不管我们爱他有多深，你可以跟他同床共枕，却无法逃脱被他缠施。第四，只有恨恶自己才能够保守生命，这是人生最吊诡的真理。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有人说，一个人征服世界并不伟大，一个人能征服自己才是世界上伟大的人。英国诗人米尔顿在《富罗园》，就是描写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书中，是这样说的，他说，然而拿君临自己内心而治理情绪、治理欲望和恐惧的人，是更大的国王。其实伟大的战争都不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是发端于人的心灵。伟大的国度的建立也不是在外在秩序的建立，而是始于心灵世界的建立。暴君治理人的肉体，伟大的君王治理人的心灵。耶稣是伟大的战士，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就好比二战中盟军的诺曼底登陆，决定性的战役已经完成，胜利的大局已经注定，但在迎接最后的胜利，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 还有许许多多的小的战役等待完成。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战斗。如今耶稣作为战争的统帅，已经向我们发出战争的动员令，就是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时尚生命，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的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要尊重他。亲爱的弟兄姐妹，面对这位身先士卒的统帅的呼召，你将做何等的回应？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你亲自成为人来到世间，牺牲自己的生命，救赎我们脱离罪恶，战胜了魔鬼，战胜了世界。你也不嫌弃我们这样败坏的人，你呼召我们，要让我们与你一同来征战。你自己就是征战的榜样，我们看见你自己的牺牲，我们看见使徒们的牺牲，我们看见在历史历代的教会的历史上寻道士们的牺牲，我们看见宣教士的血成为我们教会的种子，我们看见许许多的圣徒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的战斗，我们看见这些人都是你所纪念的。我们也看见那些世人的结局，我们看见他们在世上的表演，我们看见他们的灭亡，我们看见你不纪念他们。主，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也在这个战斗之中，在战场之上。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你所纪念的人，求你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靠着你征战，也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警醒的心，让我们特别的警醒我们里面的敌人，让我们可以常常来亲近你，依靠你，靠着你常常得胜，让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让你自己兴旺，让我们衰微。主，愿你祝福乐城福音教会的众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有新的追求，有新的看见，让我们不再停留在吃奶的光景，让我们可以长大成人，让我们可以成为基督的精兵。主，你听孩子不配的祷告，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